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五旬节到了，这是教会的开始。教会开始于圣灵降下，圣灵充满。我们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件，圣灵是降临在一群聚集的门徒身上，他没有单独降临在分开的一个一个的门徒身上，他降临在聚集在一处祷告的一群门徒的身上。所以圣灵降临是降临在教会，圣灵降临也是开始了教会。神救我们不是救了我们一个一个的个人，神救我们他的心里是让我们要组成他的教会，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他要在我们这个信心的磐石上建造他的教会，不是我们每个人，而是教会。这个阴间的门不能够抵挡我们的神，他降下圣灵降在教会中间，他也是启动了教会，开始了教会。那第二个，圣灵降临它和我们的见证有关。圣灵降下来是如舌头降在每个人的身上，每个人的头上，然后呢每个人就有圣灵的能力，可以说起别国的话来，说起这些来到耶路撒冷的所有地方的人都可以听懂的乡音上。他们有这样的能力，不是单纯为了展现圣灵的能力，而是为了向这些来到耶路撒冷的人做见证，用他们的口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所以圣灵他赐给我们口才，也赐给我们能力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圣灵降下来他是要传扬福音。第三个，圣灵降下来是大有能力，他如风如火，他降下来就充满了在一起祷告的这些门徒，他们就有能力讲别国的话，他们将来也会有能力往普天下去传神的福音，他们甚至有能力去面对君王，面对所有的面临的这些挑战，这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的能力，我们要聚在一起追求圣灵的能力，我们要追求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可以放胆的传福音，我们也追求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在地上活出耶稣基督大有能力的样子，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和圣灵同工的。使徒行传是记载使徒们的故事，更是记载圣灵的故事，这个故事需要我们这些当代的圣徒接着往前走，因为圣灵他也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他也带领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为主做见证，一起在地上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脚，把神的福音传到世界的各地，更是特别传到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老师，我们的同事的心里，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很感恩我们可以在这个工作中有份，感谢主。
安慰者的来临，
橄榄山的山头上站立着一群耶稣的门徒，他们都目瞪口呆，安静地仰望着耶稣被一朵云彩接上天去，远远地消失了。
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啊？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么样的来？
哎，雅各、约翰，那两个穿白衣服的人哪儿去了？他们是谁呀？
我也不知道啊，他们刚才还在这里，我们大家都看见的，现在一下子就不见了。我想啊，他们是天使，是被差来鼓励我们的。嗯，
对对对，弟兄们，刚才我们看见上帝的儿子耶稣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了，他将任务交给了我们，就是要将他所教训我们的去传给全世界上的人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相信的人施洗。
是的，马太，不过主吩咐我们先到耶路撒冷去等待接受圣灵的力量，我建议大家仍旧回到过逾越节的楼房去祈求圣灵的降临呢。
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
一天又一天，信徒们聚集在楼房里赞美上帝，并且在弟兄中间有纠纷的也和好了，他们不但更接近上帝，而且互相接近了。
大家早啊，非常高兴看到大家清晨这么早就到这儿来祈祷。诸位吃过早餐没有？
吃过了，
吃过了。
哎呦，今天耶路撒冷的路上都挤满了人呢。
是，那是因为五旬节到了。
有好多啊，从外国来的人哦，只要是看他们穿的衣服啊，跟听他们说的话，我们就知道了。
他们有好多人根本不懂我们的话，可是他们还是回到他们祖宗的地方来敬拜祖先的上帝。但愿上帝多多祝福他们。今天是，让我来算一算，是耶稣被接升天以后的第十天。
突然从天空有响声下来，好像大风的声音，充满了大家所在的房间，同时有像舌头的火焰出现，分别降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赞美上帝，并且得到了勇气，到耶路撒冷街上，到圣殿的院子里，向众人宣讲耶稣基督能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且将永生赐给他们。正当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神迹出现了，他们都能说别的国家的语言。
报告大祭司，
什么事啊？
那些个耶稣的门徒，他们在圣殿里公共的场所向众人宣讲耶稣。
哎，自从他们的头子死了以后，我一直以为他的门徒已经吓得不敢出声了。
哎呀，他们又开始出声了。奇怪的是，他们会说世界各国的语言呢。
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加利利渔夫，能说各国的语言？不可能的，
一点都不会错，我亲身在那儿看到的。不管是从哪里来的人，他们都听到耶稣的门徒说起他们的家乡话，没有一点外地的口音，并且告诉众人说是我们杀害了耶稣。
啊，哎呀，糟了，那怎么办呢？有了，快，你快去邀几个朋友到人群的中间，就说那些门徒啊，酒喝多了，都喝醉了，所以啊，别相信他们的话。
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们，请听我说的话。
哎，你听，
那个彼得讲起话的口音就像是我们的老乡，句句话我都听得懂。
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了吗？其实不是醉了，因为现在只是早晨九点钟，这正是几百年前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他既按着上帝的旨意先借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那个我们在家里啊就有听人说了。
是吗？上帝叫耶稣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预言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弟兄们，这些经文是针对着耶稣，不是针对大卫本身说的。我告诉你们，先祖大卫已经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耶路撒冷。大卫既然是先知，已知道将来的事，他所预言的经文是指基督的复活，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十天前我们也看见他被接升天了，
现在耶稣被高升在上帝的右边，又赐下了他应许给我们的圣灵，这就是今天你们大家看见的。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弟兄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是啊，请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有罪了，告诉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饶恕并且洗清，同时你们也要接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的。
彼得说了不少其他的话，警告他们，呼求他们，结果当天就有3000人受洗，接受了耶稣为他们的救主。一天下午大约3点钟的时候，彼得和约翰到圣殿去祷告，当他们快到美门，就听见了一个可怜的乞丐说，
可怜，可怜我这个瘸腿吧，先生，可怜我了。
谢谢老爷，发福发财。
可怜瘸脚的，可怜我了。
你看我们。
是，先生。
金子银子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从来就没有走过。
来，我来帮助你。
我站起来了。我的脚，我的关节都有力了。看看，我会走了。40岁才开始走第一步。谢谢你啊，先生，赞美上帝。
当彼得和约翰走进圣殿去祈祷，那个被医治好了的瘸子一直跟着他们，一面跳跃一面赞美上帝。彼得看到了有这么多的人围绕着他们，他就知道这是宣讲耶稣的好机会。
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一直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列祖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就是你们杀了的生命的主。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信他的名，使这人健壮。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nations.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有人曾经问过我，属灵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时常说这样的话，张三不属灵，李四很属灵。属灵的基督徒很容易明白某某圣经的经文，非基督徒因为不属灵，所以很难明白圣经里面许多真理。那么属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请让我们注意在日常生活上怎样用属这个字和属于一词。我属猴，指我出生于十二属上的哪一个。这支毛笔属于我，意思是这是我的毛笔。孩子玩的时候，一个对一个说，我属这一国，你属那国。丈夫上人介绍他老婆的时候，他说我属于他。我们都明白，也觉得很有意思，不是吗？圣经用属灵这一词用不少次，所以读一读一些圣经的经文会帮助我们明白属灵一词是什么意思。保罗告诉在罗马的基督徒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要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罗马书第一章，意思是保罗要让当地的基督徒得到一些圣灵所赐给他们的恩赐。写信给哥林多城的基督徒的时候，保罗有一点责备他们，告诉他们说，在基督耶稣里的真理上，他们还没有成熟，还有很多事情他们不懂，还有很多行为方面的事情他们还没做到。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过，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因此属灵和属肉体是相对的，属灵是好的，是属于神的意思，是过基督徒该过的生活，是时常与神交往，时常研读神的话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保罗劝那些基督徒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意思是他们要追求属于神的恩赐，就是只有神能给的恩典，属肉体的 就是那些让人越来越离开神的生活方式，包括过放荡的生活、撒谎、怨天尤人等。但是过属灵的日子，就是越来越亲近神，过圣洁的日子，包括爱人、帮助人、荣耀神、接受神的恩典、遵守神的诫命、按照神的教导度日等。属灵就是属于神的意思。在以弗所书里，保罗教导有关属灵的生活，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耶稣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意思是所有属于神的福气、福分、礼物、恩典、恩赐等都是神所赐的，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之外并没有这些福分。懂得这些福气、接受了这些恩典的人，就是属灵的人，就是属灵的基督徒。属灵的人要过属灵的生活。难怪保罗告诉以弗所的基督徒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第四章。有人问我：小德华，你属什么呢？的时候，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是有时候我开开玩笑，也不完全开玩笑，说我属神，意思是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徒。我也期待可以听见神说：小德华属于我。这个期待就是一个好动机、好心智，让我过属灵的生活。您呢？我是小德华。
您曾经得到过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一位在国内教会的姊妹最近用书信跟我们分享，神给她的一份很宝贵的礼物是世上买不到的。接下来让我把她的故事读给你听。我跟我老爱人虽然已经受洗十多年了，但是在每一件事上都向主祷告，还是最近几年才学会的功课。特别呢，是我老伴听到主内的姐妹告诉我，在自己心急火燎的紧张时刻，一定要向主不断的祷告，求主帮助解脱困境。我老伴呢，认为我们信徒事事向主求告，是增加主的麻烦，愚昧可笑。他觉得大事祷告才有用，小事呢，就无需劳神相助了。有一次，我为了转卡，曾经带了身份证去银行，办完以后带着身份证回家，放好就完事了。临睡前，我考虑到第二天还要用身份证，开抽屉取证的时候，发现没有身份证，我很着急，糟糕，明天没有身份证，我什么事也办不成啊。要补身份证，花时间又费周折，我就急忙不断地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只有神知道我的证件到底丢在什么地方了。奇怪的是，半夜醒来，我突然想到，明天一早，我应该要上银行去找。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就赶到银行，排在第一个。门一开，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他们就去失物招领的地方，哎，就为我找到了我丢失的身份证。我跟老伴说，老伴听了之后呢，半信半疑。 今年春节的前三天，老伴去华山医院配药。过了几个钟头，我接到老伴的电话，他叫我赶快到华山医院，因为他的医疗红卡丢了。我当时回答，我会马上赶来，但是你要快快向主祷告，求主帮助哦，只有神知道你的卡丢在什么地方。我赶到医院之后，在老伴身上每个口袋找，把袋里东西都摸出来，到医院的桌子上面、下面，还有椅子下面找，也在沙发上找，但是都没有红卡的踪迹。后来呢，又到楼下的服务中心去询问，看看是不是有好心人捡到之后交给他们，但是也没有。我们两个人在医院里足足折腾了几个小时，真是一筹莫展，也感到有点失望，因为丢了这张红卡是很麻烦的，要报告单位人事处，办理遗失登记之后呢，再去申报中心办理，没有好几次奔波跟看脸色是办不成的，而且接下来就是春节长假，这真是件棘手的事情。回家路上，我们两个人各自向主祷告，希望得到主的帮助，红卡会能够奇迹般的出现。回到家里，我们换上家里的丝棉衣服，我突然听见老伴大声的叫，红卡找到了，哎呀，真是喜出望外，奇迹果然发生了。原来老伴把红卡放在袖子边上的小口袋里，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动作，衣服上这么多大的口袋，怎么会把红卡放在这个小地方呢？在换衣服的时候，硬硬的红卡碰了碰他的手，仿佛就是告诉他我在这里。老伴马上不断祷告，感谢主的恩典，而且悔改他过去不相信祷告、不敬畏神的毛病。从那天开始，老伴每天醒来就会主动地向神祷告，感谢神赐给他平安、喜乐、健康的每一天。祷告是父神赋予我们的权利，借着祷告，我们可以跟父神谈话，让我们能够事事还有时时都跟主沟通，求告神的旨意。祷告是我们跟父神沟通的桥梁，这座桥是我们被拣选成为他儿女的时候就为我们架起的。通过这座桥，我们特别能够顺利及时得到恩主的引领。在有病痛的时候祈求平安，在遭遇困难的时候能够及时卸下忧虑得到平静，在软弱胆怯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祷告中获得勇气跟力量。这座沟通我们心灵的桥梁，使主总是与我们同在，不再那么遥不可及，是一个既真实又可靠的依托。我们父神赐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就是祷告，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时时处处向父神祷告的榜样，以求明白神的旨意。这位姊妹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希望您也能够得着这份珍贵的礼物。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世界各地都下雨或者下雪，美国华盛顿市2018年的降雨量是 1.7 公尺。每时每刻，太阳照着地球，抵达地球的阳光是 1.7 后面跟着17个零那么多的太阳能，供应万物需要的光与热。神说，我降雨给好人也给坏人，我赐日光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换句话说， 世界上每个人都享受着神赐的日照雨水。除了普世性的，神也赐下个别性的祝福。有的人歌唱得好，有的人跑得快，有人喜欢数学，有人特别能够做好衣服。这些个别的天赋才能，使得人人在社会上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谋生，并且贡献社会国家。神个别的祝福当中有一种叫做属灵恩赐。下面的故事说明了什么是属灵恩赐。有一天，5000多个听众在野地里听神的儿子耶稣讲道。天晚了，耶稣叫门徒给群众吃的。众多门徒当中，只有安德烈一个人听了耶稣的话，立刻四处去找吃的，结果找到了5块饼、2条小鱼。当天耶稣就用这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安德烈他有一种特别的属灵恩赐，你可以说这是顺服听话，也可以说是他热心的来实行耶稣吩咐他要做的事情。那么他把属灵的恩赐用在神的事情上面，于是就帮助人认识了神，信靠了耶稣。基督徒都有属灵恩赐。小戴特别同情遭难的人，立即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有一次他朋友出车祸摔断骨头，没有亲人照顾，小戴接他回家，天天给他烧饭，帮他洗澡，上厕所，擦屁股，1连6周。这些事情都很简单，其实人人都会做，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去做。小戴做了，他善用神给他的属灵恩赐，于是帮助了这位朋友认识耶稣，认识了在教会里面的爱。听众朋友，神给小戴的恩赐叫做属灵恩赐。属灵恩赐是特别给信耶稣的人的，目的是要基督徒善用这些属灵恩赐来做教会的事情，帮助人认识耶稣。为什么要帮助人认识耶稣呢？因为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信靠耶稣，人就得到了神的拯救，跟从耶稣，人就会活在神的爱中，把神的爱带给别人。但愿听众朋友，您善用神给您的个别祝福，也有一天能够成为基督徒，常常使用神给您的属灵恩赐，叫别人得益处，得拯救，自己也感到快乐，觉得生命是有意义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格雷西美丽的双脚，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您好，我是琼妮，我喜欢圣经中罗马书10章15节的那节经文。开头时我说过，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实际上，这是源自于圣经旧约的一节经文。我总是认为，当你在旧约和新约中找到完全相同意思的经文时，那是上帝的一个标志，我们就得好好的听一听。我的意思是，其中有一些东西是上帝不希望我们错过，这节经文也是如此。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佳美。这节圣经经文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格雷西。他在17岁的时候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当我看到那辆汽车残骸的照片时，我感到震惊。 居然这女孩能幸免于难。格雷西被压在方向盘后面，她的双腿几乎翻折到她的肩膀上来。她被送往医院时，医生发现她的臀部也被压碎了。她经历了多次的手术以挽救她的双腿，但最终医生还是将格雷西的双腿给截肢了。虽然这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但直到今天，格雷西仍然生活在极度的慢性疼痛之中。然而她的双脚却真的是美丽啊。我应该解释一下，格雷西穿着她的金属假肢，看上去几乎两条腿就是两根金属条，连接着她的鞋子。因为格雷西穿着裙子，所以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她的金属条假肢。有些人对此感到吃惊，但是格雷西并没有想要隐瞒她残疾的严酷现实。有些人问说，为什么她不掩饰一下她的假肢呢？为什么她不穿休闲长裤来遮盖呢？那两条细金属条让人看起来如此的不美观，一点也没有女人味。但是格雷西知道，急着她假肢的外观作为引头，可以把福音的好消息分享给她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格雷西，她真是个福音使者。当人们低头看到她的金属假肢，即听到他所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时，他们原有的疑惑及愤世嫉俗的感觉便即刻消失了。他毫不吝啬地把他所知道关于主耶稣的一切，以及他因残疾所导致的痛苦，都勇敢实在地展现给人们。格雷西把耶稣的好消息带到了康复中心，在那里他与其他遭受截肢的人进行一对一的对话。他和他的丈夫彼得甚至被邀请到国家的军营医院里，在那里格雷西展示他的双腿，同时告诉受伤的军人不分男女，如果他们向耶稣献出生命，那他们也可以像格雷西这样做到能靠着耶稣基督抵抗生活的困苦，以及到处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愿上帝祝福你。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 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省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语言不通总是个尴尬的经验。我的朋友南希在交响乐团里面拉小提琴，有一回团里来了个从俄国来的访客，大家除了点点头笑一笑，只能够沉默地看着对方。指挥发下乐谱，当他的指挥棒在空中一扬，整个情况就变了。俄国小提琴手跟美国小提琴手拉起了一样的乐章，中间的隔阂瞬间被打破，他们借着音乐有了共同的语言。南希和俄国朋友彼此对望，会心的一笑，能有共同的语言真是美好。我跟先生是基督徒，我们每一回出远门碰到星期天，我们就会在当地选一所教会跟他们一起做礼拜。教堂是陌生的，所有坐在教堂里的人也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当前面带唱的人手一扬，大家同声唱起诗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有了回家的感觉，因为我们所赞美的是同一位主，我们仰慕的是这位主对人类的爱，我们待人处事所依靠的原则是这位主的真理，那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有了这个语言，我们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不孤单，因为到处都有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像是我们久违的亲人，我们有一个共同天上的父亲，在他温暖的爱里面，我们能够迅速的连结，而且彼此照顾。听众朋友，我希望能够跟您也有这样共通的语言。主的语言都记录在圣经里，您有没有圣经呢？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想送您一本圣经。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所谈的题目是宣教的大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开始告诉我们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宣教的大能，在今天进入21世纪的今天，信徒人数不断 的争夺。在这个期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困难、逼迫、挫折、更新、复兴，主耶稣的福音总是能够一波再一波的传到全世界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而所用的方法，从口传、文字传到广播、电视与卫星、国际网络，最新最现代化科技的方法，把宝贵的福音恩典传给全世界的人。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感谢主，我们能够汇聚不同的资源与恩赐，以宽阔的胸襟、敏锐的触觉，知道神在这些的年间奇妙的作为，使主耶稣的恩惠的福音传得更广更远，为神国度的扩展能够齐心努力。让我们都祷告、谦卑、安静的等候，被圣灵充满，有能力蒙主指示行他的道路，或经沧海，或行沙漠，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能够行在他的美好旨意之中，为主图谋大事，成就大事。这是近代宣教的人所说的，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为主求大事。让我们也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求你用我。是的，主啊，求你用我们，像当年主所差遣的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主吩咐他们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记载在马太福音十章八节，宣教蛮有能力。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